第二十九集，
蒋总司令请孙长官速往南京一叙。
我没空，我是来找我女人的。
我把电报撕得粉碎说。可是母亲为我挑选的卫兵们真是让人丢脸，这群贪生怕死之徒这个时候已经垂下枪口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。我的眼泪一下夺眶而出，我背起双手，
绑吧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啊，你们绑了我去换你们的命。
孙炳炎说：“
少爷，我们这都是为了您着想，我们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”
孙炳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抱住我的两条腿。当晚运送我去南京的专列一到站，我就被客客气气地请进了雨花台附近的一栋宅院里。很多天过去了，蒋总司令却迟迟没有召见我。我在悲痛与思念中度日如年，等来的却是我的母亲。她一进门就用一种哀怨的眼神望着我说：
你知道我们将失去什么吗？
我只知道我已经永远失去了我心爱的女人，那些都是身外之物。
你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。
极度失望的母亲为了让我安然离开南京城，不得不请英国的总领事出面斡旋，以我们在上海的许多产业与股权作为交换。这些产业与股权日后都成为了国民党的党产，蒋总司令与他的军事委员会因此显示出少有的大度，不仅既往不咎，还让我重返部队，还正式下文分别任命了我与左家骥为军长。老左是父亲最忠实的部下，也是军中最资深的师长，他的忽然晋升无疑是为了削弱我的职权，把我的兵一分为二，以互相钳制。好在武汉的国民政府闻讯之后，在几天后也兑现了当初的承诺，派人送来了一省之长的委任状。为此，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召开了政治会议。就像做梦那样，我一下成为了军事委员会里最年轻的委员。可是，我却连自己心爱女人的遗体都没有找到。母亲为此百感交集，给我送行那天，她的眼中充满了自责，拉着我的手：
儿子，这就是前车之鉴，你要记住这个日子。
我当然会记住，而且永生不忘。我不仅失去了秀兰，同时在那一夜间被掠夺了近半的财产与军队。有一天，我让人把巴斯蒂安请来，站在作战室那幅巨大的地图前，我对他说：他姓蒋的能发动政变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兵变呢？军长这些日子都在想这个，现在轮到你替我想。军长真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。别说没用的，你给我拿出一套方案来，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。军长难道不信任你手下的师长与旅长们？他们都是我的叔伯大爷，我信任他们有什么用啊？是他们信不过我。那你觉得他们会跟着一个信不过的人发动兵变吗？所以请你想个法子，我也要发动一场革命。即便我有这个实力，也有这个能力，南京方面要是没有充分的准备，他们是不会放虎归山的。说着，他站起身，拿起一根藤条在地图上一一指给我看。武汉政府第三军的主力 集结在樟树、吉安与万安一带，第九军在晋咸与临川地区，第六军在平乡，我的一侧还有左家骥的一个师。巴斯蒂安放下藤条说：
军长还是忘了刚才说的话吧，以后啊，跟谁也不要再提起了。
你是要我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吗？
哎，牙齿都不算什么，要紧的是脑袋。
我不怕死，我反倒觉得死了更好。死了，我就可以去跟我心爱的女人团聚了。当然，这种话我是绝不会在任何人面前说出来的。一下子，我的心里有种凭空坠落般的无助与失重感。巴斯蒂安就像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他微微一笑，忽然用法语吟诵般的说道：在千百万人的性命与前途面前，个人的荣辱得失都算不了什么。可我就是不死心。第二天，我骑马去了马万全的旅部，一见面就问他：我是不是你的军长？
当然是啊。
少爷不光是我的长官，少爷还是我马万全的主子。那我要是让你去死，你会去死吗？
怎么不会？
我生是孙家的人，死是孙家的鬼。少爷是要我去做掉什么人吗？你说我想让你去做掉谁呢？马万全想了想，反身关上门后，小心翼翼地回到我面前说：
左，
姓庄的走了，也该送他上路。庄希岑与左家骥一向被视为我父亲生前军中的左膀右臂，但我不能派人去干掉一位新任的军长，那无异于给了南京与武汉铲除我的借口。相反，我还得千方百计地去拉拢他，讨好他，不能让他对我离了心又离德。我哈哈一笑，把手摁在了他的肩头：
老马呀，你真是个有心人。
马万全也跟着我笑，可我只想哭。我是义军之长，我在两三万之众的部下竟然找不出一个可用之人。好在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，我等待的那一天终于来临。随着南昌城里传来的枪响，接到报告当晚，我几乎是从床上蹦下来，但我忍住。我卧房的墙头挂着一幅字，是汪先生专程让人从乌油城送来的，上面写着：每临大事有静气。天快亮时，我让马万全制造了一起炮击，趁机炸了徐洪生的政治部，先把南京的这双眼睛打瞎了再说。这一招我父亲干过，我母亲也干过。负伤后的徐主任惊魂未定，在医院拉着我的手说：
反了，反了，这是犯上作乱呐。
徐主任啊，安心养伤啊，他们一个都跑不了。
直到第二天的下午，我把我的作战指挥官们召集到了军部会议桌上，我的左手边放着南昌起义大军的邀请电，右手边是武汉发来的清剿命令。我平静地看着这些人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路，何去何从？我想先听听你们的。我的师长与旅长们开始交头接耳，就是没有人挺身而出。最后，一名师长站出来提出了第三条路，就是回乌油城。
兄弟们都想回家了，我们哪边都不沾，哎，就想带着兄弟们回家去。
回去，回去自立吗？一下子整个会议室变得鸦雀无声。看来我的这些书呆大爷，这群平日里骄横跋扈的将军们，一到关键时刻 就变成了软蛋。最后竟然是一名做着会议记录的参谋给出了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提议，就是以追击叛军为名收缩部队朝着乌尤城的方向靠拢。